Hello，这里是零三岁的心痛之。如果大家有需要联系我的话，可以加我的工作号341-2260-249，记住了吗？是341-2260-249。如果大家不怎么用企鹅，用绿泡泡比较多的话，可以加我微信 cute lyy33， 也就是屏幕上出现的这几个字。好了，记住我新的联系方式了吗？那准备好了，我们就一起欣赏本期作品吧。开始了。祝你晚安，好梦。
这家伙又给我发消息了，只不过天天在闲鱼上面聊，挺麻烦的。这样吧，让他加我微信，不然你加我微信好了。我觉得这样会更方便吗？还真加了。通过 Hello， 唉，这么有意思，你一会儿有空吗？不然我们打个电话。好啊，那我给你打。拨过去。喂，Hello Hello， 听得见吗？怎么？听到我声音有点惊讶吗？不过你声音和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哎。我夸你呢，声音还是挺好听的。嗯，我只是想你了呗。怎么害羞了？如果我说我不是开玩笑的呢？你相信我吗？反正现在疫情，哪儿也去不了。无聊的时候，我就给你打电话，你会接吗？这不是才刚开始打吗？那如果我每天晚上都给你打呢？你会每天晚上都接我的电话吗？哼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就怕到时候我天天给你打，你不愿意接呢。好，你现在在干嘛？废话，我当然知道你在给我打电话。我说除了打电话呢？ 又玩游戏啊？那我觉得以后有空我们可以一起玩嘛。除了逆水寒，也可以玩其他的游戏啊，比如王者、永劫。哈，是不是真的？吹牛吧！我认识的男生都说自己打王者打得很厉害，结果，哼，10个里面有8个都是菜的。哈，我哪有认识很多男生？哎呀，那些什么10个8个的，不就是打个比喻吗？喂，那如果我要真的认识那么多男生，你会不开心吗？会吃醋吗？可是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好朋友会吃醋吗？如果要是想发展成可以吃醋的关系，好像也不是完全没可能。我可什么都没说啊。太晚了，我要先去洗澡了，一会儿再打完资料吧。好，那说好了，以后每天晚上都给我打电话。那我先挂了，一会儿见。晚安。这家伙，呆头呆脑的，还挺有意思的。那就跟他聊聊吧。就这么决定了。自从有了第一天晚上的通话之后，你和他就经常开始在晚上通话，而且聊得也越来越亲密，两个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，通话时长呢也一天一天的在增加，直到聊了很久后的某一天，再次通话时，你感觉你们的关系从这天晚上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。喂，你猜我在干什么？我刚刚洗完澡，哎，穿着睡裙躺在床上，非常清凉的着装哦。跟你说这些干什么？就聊天啊，分享日常啊，怎么了？那你呢？你在干嘛？洗澡了吗？好吧，没关系，我洗干净了就行。什么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我是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我是什么意思，我就是什么意思了。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？身材好的，长得漂亮的，还是 身材又好，长得又漂亮的。那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？你猜一下。油嘴滑舌，你就不怕我是一个恐龙、一个坦克、一个地雷啊？算你识相，怎么会说话？那你想我吗？我也想你。那你有没有养猫啊？没有，我一直想养猫，但是呢，唉，没那个能力，家里人也不同意我养，所以这个心愿一直都没能达成。我遇见了你之后，我想想养一只可以随时随地陪着我，可以听我说话，陪我聊天，甚至可以小猫咪。哼，那我现在问你，笨蛋，能不能做的小猫咪呀？哼，哼，你确定？这个是你自己答应我的。我没有逼你哦，你旁边没有人吧？那你把手机拿好。你猜我在干什么？只需要知道，我在做一些让我自己很舒服的事情。闭上眼睛，好好听。就这样，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，电话里的他足足对着你娇喘了5分钟。你一开始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直到你后来好像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终于发出了长长一声叹息和喘息之后，好像要结束，只有你一个人在沙发上抽着一根又一根的烟，面对着孤独和虚无。完事，啊，这傻瓜肯定很懵吧？一句完事之后就挂电话了。他应该还没反应过来吧？拍张照片发给他。就拍一张腿照吧。小猫咪， 你看，主人的腿湿哒哒的咯。你猜为什么湿呢？发送。傻瓜，我就知道你抵挡不住。这下你还不得牢牢地被我的五指山抓住，以后经常给你发我的照片。再来一张，好看吗，小猫咪？看到这反应就知道很喜欢，只要你乖，以后我天天给你发，好吗？行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亲亲，晚安。就这样，你就在这样撩人的招数当中，堕入了温柔乡，开启了你以为即将甜甜的恋爱，可没想到他对你的态度一直都是忽冷忽热，甚至会让你很没有安全感。比如他在打游戏的时候，无论是王者荣耀还是永劫，他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。王者荣耀喜欢五排，永劫喜欢三排，而他总是去那个叫做人才市场的软件上找一些异性来打游戏，哪怕你很不高兴，但对此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去管束他，只能自己默默地忍受着，直到有一天让你忍不了的情况发生。喂，亲爱的，我在打游戏呢，我一会儿再给你打过去，我先挂了。好了好了，我先挂了，拜拜。喂，你们两个别闹了，说什么呢？好啦好啦，选谁？这……哎呀，你们别这么说了，一定要从你们两个当中选一个，我谁都不选，好像世界上只有你们两个男人一样。哼！哎，好好打游戏，别说这些了。行了行了，我先挂了。挂了挂了，我不开语音了，快点打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呢。是啊，你们既然知道我有电话要打，那就赶紧结束。快快快快，推塔了推塔了，真是的，快点，没完没了。行，挂了。好吧，赢了，给他打个电话。 还有要不高兴。喂，你在干嘛？生气了？我刚刚在打游戏呢。没有啊，就那两个人你都认识的呀。对，就是他们两个。只不过他们刚才确实有一点过分，说了一些不应该是他们要说的话。算了，你不用知道，反正我没有搭理他们。好吧，那我说了。你别生气啊。他们两个问我，让我在他们两个当中选一个当男朋友，选谁？你别生气嘛，我都告诉你了。我当然没选了，我怎么可能选啊？我只喜欢你一个，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抱歉，好好好，是你说的对，他们确实过分了。他们明明知道你才是我男朋友。放心，我会像你说的那样离他们远一点的。你别生气了，生气对你身体不好，好不好？那以后，我再也不玩游戏了，可以吗？我是认真的，只要你不高兴。什么王者啊，什么永劫，我都不玩了，好吗？好吧，那你不生气了？行，我真的还能玩游戏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以后玩游戏之前会告诉你，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一声不吭的消失，去和其他男孩子打游戏。好，你洗澡了吗？可是我还没洗，那我先去洗澡了。拜拜，我洗完再找你，好不好？挂了。拜拜，想你，一会儿见。虽然这件事情只是一个小插曲，他也答应你了，以后不会再一声不吭的就消失和其他男人打游戏了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你才发现，他只是嘴上答应的好。但是，实际行动上根本没有任何变化。他还是会一声不吭的消失，一声不吭的去跟异性打游戏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你的朋友心情很差，叫上了你，要玩英雄联盟大乱斗。但是四缺一，你为了不在朋友面前丢面子，就开始比人脉，找人一起玩。可惜朋友没找到， 你只能点了个陪玩，这也是你第一次点陪玩。之后你拉了一个五个人的小群，直到游戏结束付款，一切都很正常。可就在游戏结束后，那个陪玩居然在群里发了一堆腿照，你当时第一反应就是你有女朋友，你有难得，你不能看这些，于是就退群了，并且念如实的和你的女朋友说。没想到他的反应却是，
喂，你刚说那些什么意思啊？是啊，你不知道他会在群里发腿照，那这个陪玩是不是你找的呢？
只是打游戏而已，哼。
可是我看那个陪玩，他倒不是这么想的。打游戏需要用腿照打吗？是不是看我的照片看不够，还要看其他女人的呀？哈？你退群，是因为真的不想看，还是因为害怕我知道？你知道你有女朋友，你还这么做？我跟其他人玩游戏，我花钱点他们了吗？他们是陪玩吗？我们是朋友，正常的玩，谁像你啊？还要花钱点？我不想说那么多。你和他清不清白，有没有事？你比我清楚。希望你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没什么关系，没什么暧昧吧。如果被我发现你骗我，那不好意思，我不会像今天这样那么好说话了。行了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我先挂了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就当你不是故意的吧。拜拜。一个小小陪玩，以为自己能代替我吗？你玩是吧？你还要花钱玩是吧？好像没有人跟老娘玩一样。好啊，那就玩嘛。你找陪玩，我也跟男人玩游戏，看到底，哼，谁玩的久，谁找的人多。切。
三天后。
冲啊，兄弟们，干嘛？哎，守塔守塔！大乔看到没有啊？大乔，喂喂喂喂，打什么电话？挂了。继续继续，帮我抓帮我抓，我后面后面后面有打野，对面打野。韩信韩信看到没有？又打。喂，你烦不烦啊？不够明显吗？我不接你电话就是在打游戏，我在忙，一个劲儿的打电话，一点眼睛见都没有。我答应你什么？是吗？哦，我忘了。我知道了，以后不会了，我先挂了，拜拜。好，我们继续，别管他，你俩别取笑我了，快快继续继续上了，冲！这次我不想输啦，继续。
就在这一刻，以前那种不好的心情和感受又来了。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冷漠，明明前几天还对你温柔似水，可是一瞬间，几天后，好像又变了一个人一样。于是你很烦躁，再一次找了那个陪玩。不过这一次，你没有做其他的，也没打游戏，只是让他单纯的陪你聊天。你们两个人聊了很多过去的经历和烦恼，越聊越觉得两个人非常投缘。于是他提出要加你的抖音给你分享视频，你也同意了。从此之后，你和他每天相互艾特，给对方分享视频。虽然最多的那一天大概每天相互艾特有十多个视频，但是天地良心，除此之外你们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可纸终究包不住火，直到这一天，你的女朋友提出她要登你的抖音，而你也把密码给了她。可没想到，
喂，
你还敢接我电话？好，
那我问你，抖音上艾特你的那个人是谁？
不仅他单方面艾特你啊，你还艾特他了，两个人艾特来艾特去的，哼，很有意思是吧？嗯。
他是谁？哪个陪玩？上次那个给你发腿照的那个贱女人是不是？
哟，我说什么了？我说的不对吗？难道她不是贱女人吗？
贱女人，贱女人，贱女人，她不知道你有女朋友啊？
哼。大家都是女的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在想什么吗？明明知道你有女朋友，还主动提出要加什么抖音，分享什么视频。
你觉得你跟他没什么？那是因为我发现的早。
哦，只是聊天啊。那我请问聊什么呢？
嗯？
说，哦，你的意思是说他跟你卖惨，是吗？很好，我知道了。行，现在我不需要知道其他的，先挂吧，我有事要做。
别管了，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些都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接下来做什么事情跟你都没关系。你管我干什么呢？
你跟别人聊暧昧的时候，你跟别人相互艾特分享视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？你现在知道管我了。暧不暧昧还不是你说了算，我怎么知道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。好了，不想听了。 我现在要挂电话，好吗？挂了。这个死贱人，看着吧，看我怎么好好的骂死贱货。喜欢卖惨是吧？喜欢卖惨，我就把你卖惨那些事情全部说出来，全部说出去。哼，卖惨是吧？卖惨。说这些全部要发，全部发。哼，好了，不是喜欢跟男人说你悲惨的过去吗？现在就把这些发你主页里。哼，我倒要看。其他人知道了会不会心疼你？死骚逼，再多给一些男人发腿照吧，发腿照不够，发逼照也行，卖逼去吧，贱货。打游戏去，管你们怎么想，反正该做的事做完了，打游戏喽，手机，来，哼，这么快就给我打电话来了，好吧。
喂，干嘛？
陪玩那个婊子跟你说了什么？分手是吧？你说分手就分手。喂，喂。这就挂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输。凭什么我要当那个被分手的女人？想得美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带回去。喂，先别挂，先别挂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不想分手，你听我说。是，我承认，那些是我发的，我也知道我说那些确实会给他造成伤害。你以为我想吗？是他逼我的，是你们逼我的。我问你，如果是我呢？如果是你上我的抖音，你看到我跟其他男人相互艾特，每天最多的艾特了十几条了，你会怎么想？然后我告诉你，我跟他没什么，你信吗？啊？你说呀、啊。 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你是我男朋友，我承认。我有时候会忽略你的感受，对不起。这点事我没做好，我跟其他男人打游戏，可是我跟他只限于打游戏。我什么时候加过他们的抖音？什么时候分享日常？分享日常，就是所有关系的开始。因为我在乎你，我在乎你，我才会这样。你知道吗？我怕失去你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，我没有安全感。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没有安全感？我也是，我承认我刚才是过激了，可是都因为我在乎你，我在乎你，我不想分手，你扪心自问。真的舍得跟我分手吗？你真的舍得吗？你想一想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，我们聊过的天，一起熬过的夜，我不想分手。我在乎你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。我才会发疯的。那个女人愿意当一个神经病。如果一个男人对自己女朋友够好，让他有安全感，他会这么做吗？好了，我话就说到这儿。你自己决定吧。如果你还是想跟我分手，那我尊重你的选择。但我最后说一句，我是真的很想。爱，很在乎你，才会做这些的。我先挂了。那你的意思是不会跟我分手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把他删了吗？我不可能跟他道歉的。我是你的人，我只会跟你道歉。我不可能跟他道歉的。那我们两个人不要再吵架了，好不好？别跟我分手。以后你想跟他聊就聊吧，你不删他也行，你只要不跟我分手就好，好吗？那我等你处理好再给我打电话。 我先挂了，拜拜，我等你。我不会输的，我绝不能当被分手的那个，我不会输的。40分钟后，喂，你处理好了吗？那，你把他删了吗？那以后我们俩不要再吵架了，好不好？我知道我说的那些话像把刀插进了他的胸口，但你知道吗？我看到你们相互艾特的时候，我以为你出轨了，那一幕又何尝不像一把刀插进我的胸口呢？好了，我跟你道歉，对不起，我们和好吧，别再闹了，好不好？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才这样的。好，那我先挂了。甘心让你离开我，也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你本来以为和好之后，你们两个真的可以好好的、开开心心的过日子，可没想到，他对你的态度还是忽冷忽热。你有时候在怀疑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在乎你，你不理解，你很痛苦也很彷徨。喂，我没有打游戏啊，我在床上躺着，想你。笑什么？怎么了？你是来查岗的，对吧？难道不是吗？看你这样子，就是来查岗的。还说不是啊，没有打游戏了，在想你，真的在想你了，还要聊啊，可是我今天有点困，想睡了。真的有点困，好吧，再聊一会儿。喂，最近没有找其他女孩子聊天吧？真的没有吗？好吧，暂且相信你。不行了，我有点困了，不想跟你聊了，我要睡觉了。我打什么游戏啊？我都跟你说了我要睡觉。你总这样怀疑我有意思吗？好了， 我睡觉你不乐意，
啊？
我打游戏你也不乐意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是不是故意要跟我吵架呀？啊？好了，不用跟我道歉了，我累了。我先睡了，拜拜。你又想干什么？什么日子？明天什么日子？不知道，再说吧。那你现在是不是要我爬起来，然后打游戏你就高兴？是这意思吗？那我就睡觉，挂了，拜拜。烦死了！又给我发什么消息，道什么歉？嗯，懒得理他，先睡觉，困死了。又给我写小作文，懒得看，睡觉去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晚安。我也爱你。谈个恋爱真烦。说什么特殊的日子？明天到底什么日子？不知道，不记得，再说吧。啊，困了，睡觉。第二天，你期待一整天，从0点到下午4点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满心期待着他会跟你说生日快乐，但直到下午4点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于是你实在忍不住了，主动给他发了消息。嗯，又给我发消息，有点事想跟我说。想说什么？是想和我提分手吗？不是，生日。哦，今天是他生日。好吧，不好意思。忘记了，生日快乐。哼，不好意思，没给你准备生日礼物。今天有谁陪你过吗？哦，那 我还能做什么吗？给他过个生日，发条语音吧，祝你生日快乐，亲爱的，生日快乐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没什么意思，聊着聊着，居然不知道还要聊什么。对了，快八点了。我要去打游戏了，快八点了。只有我和那个男孩子两个人。哪有这么多为什么？因为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不记得你的生日，但是我却记得和另外一个男孩子打游戏。我们约好了的，满意了吗？问问问问，来来来，上号上号，上号，那必须准时，开吧，来吧，哼，上号。可以的，今天就我们两个人，我也很期待哦。来吧，我就看你怎么带我，最好别吹牛。哼，说实话，那次的生日是你过得最郁闷、最痛苦的一个生日。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对你，你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玩玩你，还是其实对你有感情的，但他却不知道怎么表达他的爱意。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疫情开始严重，他染上了新冠，在一个酒店里隔离。虽然他已经做了很多伤你心的事情，但在你听到他说致死犯了之后，你还是很关心他，让他解除隔离之后就把他罢了。可是他一想再在他前头拒绝了你，于是你二话不说给他转了2000。那一刻你能感受到他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好像被触动了，虽然他并不善言辞。喂，你给我转那么多，我跟你说我真是犯了，不是为了让你给我转钱的。傻瓜，其实我真的有那么好吗？你真的没想过，万一我是骗你的呢？万一我是玩玩你呢？你没想过吗？我不想让你觉得我跟你在一起是为了你的钱，我也从来没这么想过。你知道， 好吧，谢谢你。我不知道，除了谢谢你，我还能说什么？我只知道，我们之间的感情要比一般情侣的要艰难得多。我也希望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都要好好照顾自己。现在已经越来越严重了，你别像我一样生病了，隔离的日子很难受的，知道吗？其实我真的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。好，那我就当你不是安慰我了，那钱我就收下了。可以结束之后，我就把知客凡人的知识处理掉。我先挂了，生病了，说话嗓子都不方便。你好好休息，好好吃饭。拜拜。从那之后，你能清楚地感觉到他对你的态度有所转变，他开始关心你，对你说话也温柔了起来。但是你知道，一定不是因为钱，而是他那原本不羁的内心感受到了你真正的喜欢和在意。也许在冰冷的内心，也总会被温暖的那一天吧。你这么想着，就这样过了几个月，你恰好要去他的城市出差，你请求跟他见面，请求跟他吃个饭，但他拒绝了你。他告诉你他有男性面貌恐惧症，他不能近距离的接触男生，一近距离就想吐，焦虑症会犯，恐惧症也会来袭。你不理解，因为明明他的工作就是一名 HR， 他每天都要见那么多男生，每年都要见那么多男生，为什么见谁都行，唯独不能见你呢？但你没办法，哪怕再不理解，你都只能尊重他。于是你和他每天的相处模式就是忽冷忽热，有时候他温柔似水，有时候他冷若冰霜。他对你好还是不好，全凭他的心情。你不知道这种日子能坚持多久，你确实很在乎他，但你也确实好累，真的好累。喂，不要再给我转钱了，你再转我也会继续退给你的。你把我当什么？你觉得我很缺你的钱吗？你要是寄什么礼物，还是寄到快递柜吧，我上次发你的。我不要花，我也不要外卖，我说过多少次了。好吧，你确定是礼物？什么礼物？你自己做的。 手工红糖。你还会做这个？你确定是自己做的，不是网上买的？你怎么会做这个？嗯？20斤甘蔗，自己削的皮，擦成细绒，挤出汁，不嫌麻烦吗？好吧，谢谢你。那也寄过来吧。以后不用这么麻烦了。我不是不想要，我是心疼你，知道吗？我心疼你，20斤甘蔗，削完皮，你的手都成什么样子了？只要你能给我付出真心，我知道你是真的爱我就够了，懂吗？其他的都不重要。那你寄过来吧，到了告诉我。晚安。对不起啊，可是我觉得我真的不值得你这样的。就这样，在经历他忽冷忽热的一年之后，第二年又到了你的生日。不出意外的，他还是我，而你却给自己一个特殊的生日礼物。你发现你从重度抑郁转化成了双向情感障碍，你生病了，而且还是精神上面的病。他知道之后也给你表现过心疼宠爱，他也会亲手给你做小饼干，给你点花和外卖，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给你点小蛋糕，生病了也会给你点药。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明明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但为什么你感觉不到他爱你呢？因为从头到尾在一起的3年，你没有和他见过，没有打过视频电话，甚至连语音电话都很少打。你去成都2次，他从来没有见过你，每次都是一句话不可能，你只能在他家里，在他家的楼下一坐就是10几个小时，哪怕他知道，他也还是不愿意见你。你最后一次去成都是去年5一的时候，你的朋友们都知道你的状况，没敢让你一个人去，他们和你一起去的。你们开开心心的玩了5天，期间你们在成都的酒店是你朋友随机盲订的，之后你才发现那家酒店离他家直线距离只有28米。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不想见你， 你真的爱我就尊重我，好吗？为什么？还是不死心？你到底叫我怎么说，你才懂啊？我说了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会见你的。你喜欢等就等吧。喂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到底想怎么样？是我让你来成都的吗？是我让你来找我的吗？我一开始就说了，我不会见你的。你说你爱我，这就是你的爱。你根本就不爱我，你只爱你自己。你如果真的爱我，你会这么自私吗？我跟你说了，我不能接陌生男人，我有男性面孔焦虑恐惧症。你有听过我说的话吗？是我让你在我家楼下坐十几个小时不走的吗？你只是在自我感动。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？你说到底要我怎么做？我可以给你送礼物，给你送戒指，给你送花，给你点外卖，给你点药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，没做好准备啊。你少喝点酒吧，累了早点回去。不可能了，你不管离我多近，我都不会见你的。既然和朋友一起来玩，就玩得开心一点，别想这么多了。我挂了，拜拜。是烦死了，怎么说都说不通，我能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呀。我能做的都做了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勇气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直到这一刻，你彻底死心了。如果说之前你还能安慰自己，他是出于各种原因不想见你，但到这一刻你没办法再安慰自己，没有什么原因，可能他就是不爱你。如果一个人爱你，哪怕相隔千山万水，他也会来看你。但如果一个人不爱你，别说28米，就算2.8米，就算你站在他面前，他也不想见你。这一刻你再也没有理由欺骗自己。直到最后一天的朋友们都走了，你还是一个人留在了成都，去了一家离他很近的酒吧。你清楚地记得这个酒馆的名字叫做侯霸酒馆。你也清楚地记得你当时喝了很多很多酒，那里的老板你称呼他为老严，你永远忘不了老严调的嗨棒，你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喝的酒。酒过三巡之后，你再也憋不住了，
这三年以来所有的苦楚、崩溃、心酸、狼狈，都随着酒入肚，再蒸发成了眼泪，在那一刻在脸上倾涌而下。你不知道你该怎么办，你也不知道你还能怎么办，你只有哭着颤颤巍巍地把他送你的戒指寄存在了老板这里。寄存过后，你开始想，如果你觉得如果你死了，你死在他面前的话，他会愿意见你吗？那不是一瞬间的念头，你这么想了，你也这么去做了。你一路小跑到他家，对，你离他的距离居然这么近，小跑就能到，但他还是不见你。你跑到他家小区便利店的门口买了一把美工刀，然后开始一刀一刀的割自己的身体。你每割一刀都在幻想，在割下一刀之前他能出来见你，他能心疼的抱着你，他能帮你擦眼泪，他能帮你止血，但哪怕你也不记得自己割了多少刀。直到最后还是他小区的保安跑了出来，拦住了我，把你叫了出租车。你一个人去的华西医院，他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，至少当时不知道。一直到凌晨三点，你才一瘸一拐的从医院里出来。你永远忘不了当时那个护士看你的眼神，心疼的、同情的、怜悯的。你当时就在想，就连一个陌生人都能对你心怀同情，而他连看都不愿意看你一眼。他真的有爱过你吗？你觉得是没有的，但他真的没有爱过你吗？你觉得也不一定吧。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，你至今也不知道，但是你只知道三年了，整整三年了，你好像真的不是很了解他。你连他学习经历也不知道，工作经历也不知道，甚至他一个人叫五个手机号，你好像真的不太了解。上班地址、具体位置，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他到底是否真的爱过你，你也不懂。你只知道最后的最后，你这三年就好像陈奕迅的歌里唱的那样，连天都帮你去躲，躲开不见我。是啊，连天都帮你去躲，躲开不见我。 陈玉寻常，听说你是从在下午在这里寄信件，所以他呢来回在那个地方巡逻，但无数次的徘徊都只是擦肩而过，最后还是没能见面，只差一点点就可以会面了，可是永远是擦肩而过，总差一点点就可以见面了，仿佛应该一早就见过了，但总是知心知过，只差那么一个眼神将彼此错过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连天都帮他剧毒，哪怕你全程来撞他，但最后处处有线索。是啊，和某某从来没预约，为何能见更多？但全程来撞你，却最后处处有线索。算了吧，也许真的连天都帮他躲开，躲开不见你。放下吧，有些人他的出现就是为了给你长教训，就是为了让你知道人生其实真的很不完美。听完这首歌就从头开始吧，陈奕迅的十年埋。最后，祝你往后的日子里开开心心，快快乐乐，一切从头来。